大家好，我是乐比，在这里你会听到我和来宾们的各种故事。我们相信，只要让光降临，平凡的人也可以勇敢的做梦。欢迎光临，我是乐比。这一集节目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左边茶水间的助理克莱，同时他也是真心小酒馆的共同主持人。那我们一起欢迎克莱。
Hello，大家好，我是克莱，我非常荣幸，就是这一次有机会可以来到这个节目，欢迎光临。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超级可爱，我也很喜欢。那
谢
也跟
谢。
所有线上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嗨！我的正职工作是左边茶水间的 Zoe 的远端的助理，那工作就是像是经纪人啊、异业合作窗口、行销企划。但是我另外还有一份兼职，也是另外一对创作者，他们是教投资理财的，叫做慢活夫妻，我也是他们的经纪人。
哇！
对，然后最后我自己还有一个副业，就是我是 life coach 生命教练，就是协助人生迷惘啊，或是转职茫然的人有更明确的目标，跟协助大家回复一些内在的动力。很开
哇！
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
哇，很开心哎！谢谢克莱的分享。其实我在邀请你的时候，我只有知道你第一个 title 就是那个 Zoe 的远端的助理，但我不知道你后面其实还有斜杠很多角色哎。
对，我好像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呢。我从大学就是很喜欢身兼多职，就经常是三份打工在身上。
你是不是很没有办法让自己生命就是可能单一，就是固定做一件事啊，或是没有挑战，或是没有新鲜事发生，你就会觉得很无聊，然后很崩溃的。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大学读的是公共行政系，然后公行系就是通常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保送公务员的系，公务员很多人都会想要考嘛，因为就是很稳定，是铁饭碗。但我大一读完，我就觉得我觉得不行，我没办法，我觉得我不适合，就是太无聊了。我光想象就是每一天重复的事情就是那些，然后还有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什么新的好玩的、新鲜的挑战的，这些我都很需要。所以我大一读完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当公务员。那我要去找我要 做什么？
是，所以在
对。
寻找职涯的过程当中，就是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左边茶水间，它是一个讨论远距工作啊、自我成长、品牌经营的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他也教导很多人，就是不要被一个地点限制，或是他可能是创业啊或生活，然后也能够创造一边工作一边旅行的那种理想生活。其实我有看 Zoe 的 YouTube，他就是有分享一些他可能的生活，他也拍他做早餐啊，然后他做运动啊等等。我就觉得，因为他活的那个样貌，其实很多人很向往那种数位游牧的感觉，对不
对，就
对？
是我觉得这也算是蛮早期开始推广远距工作、数位游牧生活这样的形态的一个人。就在台湾，在大概2018年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名词跟讨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资料都比较是英文的。但是因为 Zoe 他就是大学的时候最后有去纽约交换，然后他也是在那边接触到很多的 podcast 节目，知道有很多新的形态的生活模式，然后他之后就开始觉得说，为什么中文市场没有人在讨论，没有人在分享这些内容？他觉得很棒，很有意义。我觉得他也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就是他觉得这可能会是下一波趋势，就是可能会是年轻人很向往的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所以他就开始把这种形态的工作啊，或者是生活，或是要怎么求职等等的这种方式引进到台湾，然后开始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果然，就他在这个领域就是一个非常先驱先行者，所以就有占到很早期的那个流量红利，然后后来他在这个领域也是非常非常早的，就可以说是可能远距工作、远端数位游牧生活这样子的一种形态的一个讨论的始祖吧，可以说在网络上面。
真的是很早期。然后，就我刚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就搜寻很多自媒体的资料，发现 Zoe 也是提供很多的干货，然后很多的经历，然后跟大家分享。
对，就是他其实用自己作为白老鼠，然后试验，觉得诶，开始有一些成绩跟有一些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之后呢，他就觉得说，他也很希望可以帮助每一个人了解到，当可能这个社会还没有你理想的工作，还没有你理想的职缺出现的时候，你不如就自己创造一个。所以他就是专门在教大家怎么用你自己的兴趣打造成你自己的事业的一个课程。
哇，这真的很特别，很酷，我觉得很值得被更多推广。 出来。那想问克莱当初是怎么样找到这个理想的工作，怎么会加入 Roy 的团队呢？
我觉得那时候很酷诶，就是也有点因缘际会，因为其实 Zoe 他在真人的时候都会先从他的学生开始找，就刚刚有说到嘛，他其实有个人品牌的设计课程，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设计思考的课程，就是他有陆续在一些平台上开课，但是主要他自己的课程是这两个，然后他就从这课程的学生现在大概有3000多个，他基本上他的职缺都是先从他的学生开始找。所以，当他的前一个助理准备要转职的时候，他就开始分享说：“诶，我现在有一个助理的职位，是全远距的形态，有没有人想要来投？”这样，然后就开始列他条件呢、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如果你很想要加入啊，不一定是 Zoe，我觉得现在人其实蛮多都会想试试看远距工作。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喜欢的创作者，你多多的关注他，甚至你如果是需要跟认同的话，你也可以加入他的一些私密的群组，像课程可能就是一个。或是他可能有进一些社群啊之类的，你也可以加入，你有可能就会优先的得到这种内部职缺的消息，就是你等于不用跟那个茫茫的网海中的人竞争。对，然后因为我姐姐那个时候是 Zoe 的学生，所以她优先的得到这个消息，然后她又知道说我当时很想要换工作，她就觉得诶，看起来我好像蛮适合的，所以她就 pass 这个讯息给我。然后我就经过了投履历啊、笔试、面试等等的阶段，然后 Zoe 最后就决定，哎，好像各方面的经验跟人格特质我蛮适合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合作。
你刚刚分享到说你有投履历，然后还有笔试跟面试，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很少工作要笔试，欸，那时候大概考了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本身应征的这个工作是需要很多的对外谈做，所以其实在笔试上面，它就会比较是考验你有没有撰写一封有点像 cold mail 的能力，就是当你跟对方还没有初步的认识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先有点像先敲门一下，就是初步的去跟对方打个招呼，毛遂自荐，然后。引起对方的兴趣，让对方可能可以去想到跟你合作，对于他而言有什么样的价值啊，或是大家双方的合作可以带下更多什么样彼此都有利的目标。所以我就是撰上一封信，对，这是其中一个题目。那另外的题目是因为 Zoe 其实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听众啊，或者是课程里的同学的来信，所以另外一个考题呢是就是请我帮他回答一封同学的来信。然后这个来信当然是可能很难或者很刁钻的问题，他就想知道说，如果是这样的信件，你会怎么回答？
哇，好特别哦！果然，我觉得刚刚我那时候看到笔试的时候，想说，笔试就是很少出现在面试里面的，然后就果然就是很符合在这份工作需要的一些能力，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应对的挑战当中。
对，我觉得 Zoe 其实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人，所以他在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他都是很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这么做可以怎么样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他的笔试也是设计得很精准，他可以快速测试出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或是他的软实力、硬实力是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标准。
我觉得对于一个老板来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因为很多人都自己很厉害嘛，可是他当要招募团队的时候，就一直很难找到他需要的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能力跟特质。
真的，我也觉得。
对，克莱，你加入这个 Zoe 的团队之后，你应该已经2、3年的时间了，
快3年了，我
快三
今
年。
年2月满3年。
那将近3年的时间，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多的收获跟成长是什么？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诶，可能列举几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成长好了。第一个，我觉得会是，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是很喜欢热闹，然后很喜欢人群，甚至我很需要实体的连接的一个人。所以其实这份工作磨练了我蛮多，就是在生活心态上的转变，因为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没有同事的状态。就是我只有很偶尔、很偶尔，我们可能有一些线下的 team building，可能一两年或一年半才会有一次或两次这种，才会见到实体的同事。不然，其实我们平常都是在网络上一起开会。所以，他训练了我很多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能力，或是说自己一个人工作的能力。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学会独处吧，帮助我可以一个人也能够把我的日子过好，过得有节奏，过得有滋味，过得有声有色。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会说是好好工作，也好好生活。我觉得这是远距工作带给我的一个很棒的礼物。 就是大部分的实体的工作，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让我做到像我现在将近3年在做作为助理的这个期间，我其实是读了最多书的时候，因为我可以在就是我的工作的空档里面穿插个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或是1个半小时，只要我自己觉得我今天的工作节奏我掌握好，就可以穿插一个小小的 break，然后我就会读一点书，或是我会去运动一下，我可以去散个步。然后，另外，因为我去年结婚，然后去年结婚之后，其实我也发现，哎，我蛮喜欢煮饭的，所以我的工作也让我可以提早的在家里备料，提早的就开火，然后提早的煮好饭，等我先生回来。这我觉得这是实体工作很难达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没
很难
错，
做到你可以把生活跟工作兼顾的，我觉得这么平衡。
对。
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像是硬实力的部分，我会说是提前计划，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靠直觉做事情的人，我自己的生活我通常不会做太多的计划，这件事情也跟我过去的一些经历有关系，我就觉得说，我比较喜欢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见招拆招，随机应变的感觉。但是因为 Doi 的特质就是跟我完全的在这点上很不一样，他是一个提早至少半年吧，有时候甚至更久以前就会说我这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所以，对，我们在一些，比方说每一年的年度进入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始规划说，我们明年度有什么目标，明年度有哪些大的时程，我们要先 pending 下来，然后要先做好计划，去优先保留资源给这些专案，以便就是我们到时候不会太手忙脚乱，然后我们也会知道，那我们接下来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给其他小的专案或是小的合作。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就是我以前绝对不会提前这么早，但是因为在周瑜身边的关系，所以我养成了更多提前计划的，有点像这个习惯。虽然说我可能，我觉得我现在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是没有这么往前，可是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成分，就是开始会预备先，开始会提早做计划。
好棒哦！
然后最后一个是细心，就是细心的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感谢周瑜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本身就是知道说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在意人的感受的人，但是呢，相对来说我没有那么在意事情，还有细节，还有数字，尤其是数字。我其实，在刚成为肉语助理的时候，我有出过一些包，像是比方说我忘记换算到就是肉语跟来宾之间的时区，然后可能我把他的会议时间标错，类似这样。然后他自己发现，然后或者是比方说，像今天11号是礼拜四好了，然后我可能就会11号，然后我写成礼拜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经常犯这些小错误。然后 Zoe 就是花很多时间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些机制，帮助你不要犯这种就是细心上面的错误。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它不是马上可以改变，因为它是一些习惯啊，或者是一些做事的方式造成的。但是就在这3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培养我很多更细心、更谨慎的这个工作的态度。对。
我真的觉得真是好棒的分享，因为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就觉得果然上帝让我们到不同的团队的底下做事啊，或是伙伴也好，就是都是很成全跟培养我们一块我们可能本来比较缺乏的一面。
对，
我就觉得听到你远端工作的这几年，其实给你很多的新的领域的学习，然后也培养你很多性格被磨塑，我觉得其实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是性格磨塑这件事情哎，因为我觉得技能这种东西，其实它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就是你就是多练习你就会了。可是我觉得最难的是你的特质，或者是说你的思维逻辑、做事的方式等等的，就它很多时候是攸关于就是你的成长环境、你的背景。然后你可能过去的工作经验等等的，所以你很难就是马上转换。所以我就想到，虽然说这例子有点好笑，但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之前有跟上帝祷告的一个过程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好像上帝不会直接给你某个东西，但他会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去长出那个东西。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小故事吗？
可以，当然可以啊。
好，就是很好笑的是，我其实在去年要结婚之前呢，是我皮肤最差的时候，就是我的脸上痘痘冒得不行，然后尤其是下巴，我真的是每一天看镜子，我就觉得很灰心、很沮丧，就是天啊，我下巴就是可以用很烂来形容，因为是长满痘痘，而且那个痘痘是还没有好，然后又长新的，还没有好又长新的，所以就是一直有很多红的伤口在上面，然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我要结婚之前，我那时候跟上帝祷告是说，我希望我可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少吃一点辣的。好，这个有点好笑。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因为我先生其实他作息跟我蛮不一样，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熬夜，经常到两三点才睡的人，但是他不是，就是他会很早睡。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感觉我们应该结婚后要尽量作息一致，所以我就祷告，我希望我可以早睡早起一点。然后第二就是我少吃辣一点，因为其实我肠胃不好，然后我每次吃辣我就会肚子不舒服，可是我又很爱吃辣，我就是戒不掉，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少吃点辣？对，但我就是祷告，反正我也不知道上帝可以怎么样帮助我。然后我就祷告说，希望我不要那么爱吃辣，就可以爱惜身体、健康一点啊，等等的。好，就是我就祷告一阵子之后，我的下巴突然就开始冒超多痘痘。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崩溃，因为我快要结婚了，所以就是马上就是要有拍婚纱照嘛，然后跟就是结婚典礼当天，你一定就是没办法靠修片来处理，
没
所
错。
以然后我就开始去查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皮肤变好，然后我也开始去看皮肤科医生，结果我得到的就是他们就告诉我说作息要良好啊，就是要早睡，然后再来就是刺激的食物要少吃，所以辣的就是尽量不要碰，然后
对。
你知道我就觉得很幽默，我就觉得好像上帝没有直接的就是帮助我不再吃辣的，也没有帮助我什么，一夕之间就开始可以早睡早起。可他让我就是有一个非得要这么做的理由，就是我的皮肤真的是差到不行，所以我就一定得要这样，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改变我的皮肤。所以我就真的是在我要结婚前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真的戒辣，然后我就很认真的早睡早起。我就觉得就只有这个时期，我不管怎么样都要咬牙撑过去。然后我也很认真上健身房运动，就是我那个时候跟上帝祷告，可是我自己又不愿意行动，然后就觉得。上帝很幽默，他突然让我就下巴就是大冒痘，然后下巴很烂的这件事情，让我整个人动起来。
这
然后，
整个
所
是
以我
push
祷
你。
告，对，所以我祷告所有那些事情，我都很自发性的、充满动力的，就是做到了。
那成
对，
效如何？
后来我的皮肤就真的越来越好。这真的就是，我觉得当然它是一个过程，它不会马上发生。可是我觉得你愿意付出相对应代价，就是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还是会
要
欢
欢
呼的。
呼，
所
好
以
可
虽
爱的
然那
故
段时
事
间真
哦。
的很辛苦，很辛苦，很想哭，就是又不能吃辣的，然后都要早睡，然后还要去健身房运动。可是，当你看到你婚纱照，然后你看到你婚礼那天，就是你的化妆师说："哎，你的皮肤好很多哎，跟之前试妆的时候比好很多。"你就会觉得哇，很值得，太值得了，
对，
对。
这故事好可爱哦。可是我觉得它很真实，就是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些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可能去祷告的时候，神会用各样不同的方式，然后帮助我们去达到那个目标。
对，
没
就是
错。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神好像就在告诉我说：“你想要不劳而获吗？没有这种事，就是。但是你如果愿意努力的话，就我觉得神也很愿意帮你一把。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必须要顺服的一些行动，
没
就
错，
是这件事情不是神，就是不是哎，弹指一下就可以发生的，就是
对，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信心加上我们的行动，
行
然后
动，
我觉得就会看见那个果子。对。
真的没错。那其实我刚问你的很多工作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是算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吧？对，就是我有一个同事，其实是你在教会很好的朋友。
对，手手，
对，手手，然后就其他有一次是介绍说，他有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很要好的姐姐，然后礼拜五会来我们公司一起上班哦，然后就跟我说，你们也可以跟他认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们大家介绍说，你有在那个左边茶水间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说啊，这么厉害，然后就是大家就很期待，然后就是要见到明星的那种兴奋感，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很期待那一天，然后后来跟你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特质，就是很善于倾听，然后我觉得你观察力超级敏锐，但是那个敏锐不是让人感受到被侵犯的，而是很温暖，好像被理解的感觉。对，然后就觉得 很
谢
开
谢
心，
你。
对，就是很开心，可以在透过工作的过程，然后可以认识你。那刚刚听你分享你在远距工作当中带给你很多收获跟成长，然后也让我想到，就是我其实，在 Stanford 也一段时间了。然后这段时间当中，我觉得其实就你听到你那刚可爱的小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更提醒我，哎，我好像也常常经历这些。因为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觉得很多大家都跟我性格很不一样，然后我是一个超级超级慢熟的人，其实。大家其实都觉得我感觉好像
看
很
不出
好
来
相
欸，
处，或者很什
对
么样，
啊，
其实没有，就是我的内心其实很慢，然后很内向的一个人，就是最真实的我。但是呢，因为可能我在教会，你也知道，在教会就是要讲话啊、带小组啊、要分享
对，小组
啊，
长，
对，然后你就
功
会，
能性很强。
我觉得也是一个训练，就是你就会被迫的，然后有一些活泼的形象跟的速度会被训练出来。但其实，在你内里其实还是很慢，所以其实我以前去上班的时候，我同事都完全不知道我在教会的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很常很希望我的私下的生活跟我在信仰里面跟我在工作上都是一致的，但我有时候觉得很困难。大家可能会觉得哦，我一致都是偏好相处或是偏正面，但是大家会觉得我的活泼度是落差非常大的。然后说我一开始来公司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我是很不讲话啊，然后很慢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来到 Stanford 很多的被祝福，就是觉得我好像终于来到一个工作不用打开工作模式，就是以
哦，不
前的
用戴
工。
面具的
对
感觉。
对对，以前的工作模式就是可能我要突然社会化，我要学习察言观色，然后我不能做自己，我想要包装成老板会喜欢的样子，然后 KPI 会比较好的样子，所以就会跟现在是很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是很真诚的在这个团队里面，然后我们是很扁平化的，就是不会像以前可能是要升迁，然后有阶级，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然后我们可以跟老板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建议。可是在这过程当中呢，你又不会，因为以前你还是有训练过，你也知道不应该没大没小，或是没。礼貌，你还是需要有礼
对，
貌，但是你又可以很敞开、很自在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真的是有团队。以前就觉得工作是自己一个人，但这里会觉得是团队，然后会，我觉得是看到我们在 Stanford 里面大锅小锅给我们很多的成全跟鼓励，还有支持，然后还有看到他们怎么对于厂商、对于朋友的大方跟给予，我觉得这些都很祝福到我。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很常会计算很多资源，然后会害怕。但是我看到他们就是
对。
一直活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就是我觉得
真的，
这个身教跟言教会让我觉得，哦，我好像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也会经历到，我先付出，先给予，神也会看过我的需要，不用害怕。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团队让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更深的生命的体会，甚至是一个信仰的体会。
好棒哦！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在说什么，因为我虽然说我没有很常去，就是我应该有去过2次 Stanford，但是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哇，这里真的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公司，然后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大家很像家人，不是工作的同事而已，就是我觉得同事跟家人还是会有一点差异嘛，就是其实我觉得在社会上还蛮多公司可能。下了班之后是不会有太多私下的交集的，可能连吃饭都不一定会约。但是我能够就是能够感受到你们是下了班还会想见面，假日也可能可以约出来的关系，就
真
是那
的。
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爱跟欢笑吧。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那时候，就是你们就是随时就会有人说：“哎，这个很好吃，有没有人来吃？”然后就会拿着然后分大家。然后或者是就会突然有人开始开对方玩笑，然后就觉得太可爱，就是大家很不像在工作，很像在玩，就是
对
好像边
对对。
玩边工作，那个氛围就是很快乐。我真的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也觉得好感动，感觉你是被一个爱给接住的感觉，就是你在这个接纳里面，你会知道说，哦，我不需要勉强我自己，我也不需要假装我有什么，我就可以直接的被这个团队或是说这个氛围所接住的感觉。
是真的。我觉得你刚刚分享，我觉得没错，就是在一个很自在，然后很舒服的环境当中，然后持续的成长。对，但是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常常会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啊，帮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然后我们有一些收获啊，等等。然后就是神好像也不会直接的给我们，真的就会给我们一些困难跟挑战。 就给我们一 些，
让我们在那个环境
对，不容易。哦，然后像我最近就觉得，我们就是现在刚新年，2024年嘛，然后我们就会常常去回顾2023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再会回想那个情境，就当时的状态，其实我们真的不会知道一年后我们去看这个事件，这件事情竟然成为我们这么多的祝福。对，就是我讲个例子，这是跟 podcast 有关系，就是
好。
在2023年某一个月份，我们的执行长就说他想要做一个就是 podcast 或是分享的节目，但是呢，他自
是
己就
大
是
锅还是小锅？
大锅，但是他其实完全没有经
哦，
验，就是他会听 podcast，可是他自己其实也很少主持，然后他私下的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上镜头，他说其实这是被逼出来，就是他没有那么喜欢啦，其实，然后可是他又觉得这件
哇，
事情是上帝给他的感动，他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同事，我觉得很奇妙，是我们的同事是演艺人员，所以他本来就很擅长在上镜头啊，然后分享啊，然后他很有讲话的节奏，跟他也会剪片，所以他很知道要怎么讲话才会把这个影片剪得好看，然后所以他
真
就是
的，他
对，
天生就是做这个的。
他就是天生做这个，然后他就坐在我隔壁，然后我们就很常会聊天嘛，然后我有一次我们就在聊，他就跟我说一件事情，我觉得很被提醒，他就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很常讲话，就是太属灵了，我们都听不懂，
也
但
是
是。
蛮真实的。
对，就是他觉得，如果是两个基督徒在主持一个节目分享信仰，他完全不会想看。然后那时候他还没受洗，然后我就很认真在听他分享啊，他就说，对啊，就是你们在聊的那些东西，就是一般人听不懂。然后我就说，哦，那你觉得怎么样？一般人才听得懂？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可以一个非基督徒跟一个基督徒聊天聊信仰。可是我就会提出我的想法，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知道聊信仰这件事情其实很严谨的。我说我们他都不太敢聊信仰，我不太敢，就是哦，我开个 podcast 然后分享我灵修笔记，就很怕我是不是解经解错。就很多人会听嘛，然后就很多人就会检视，然后但是他没有这个基督徒的包袱，所以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不会耶，就是信仰本来就是你怎么解读，你怎么领受，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可是我就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身为这个很多年的基督徒，你会很担心啊、哦。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因为像我们在 Ten Talk 上面其实就发生过好几次，可能我们经文讲的不完全一字一句，或是我们的段落其实有点不对，然后是有粉丝会在我们 YouTube 留言，然后会私讯我们。是都有发生过，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这个激荡当中，然后后来就生出了第一集。其实第一集是采访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一个老板，然后分享完之后那一集就还不错，就正常这样过。然后我们也没有觉得说这个节目会大红大紫，什么都没有。然后第二次呢，我跟这个小麦的，然后我跟小麦为什么会录？是因为那天其实小麦跟胖手手是一个 team，他们是做这个 podcast 的 team。但那天胖手手刚好好像去韩晴麦麦吧，就是去短宣。
跟我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然后他就去短宣的时候，小麦就找我，他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帮他去测试麦克风，然后我们就测试麦克风的过程，我们就聊天，就聊天变成一集，然后那一集就
好可
播
爱。
出去之后，就是造成很广大的回响，我们都吓到，就是
哦，
其中有一个那一支 Reels 好像有十几万的，就是触及。
哇塞！
那但是对一个刚开节目第二集的人来说，就是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回
第
响？
二集就爆嘞，
对，
对啊，
对，后来
好扯哦。
我们就在想说，哦，这个好像是可行的，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多想，然后就录到可能中间某一集，然后小麦就在录影的时候很感动，然后就决定要受洗。
超酷，
对，
这
然
真的
后
超扯。
真的很酷，然后就是他要决定要受洗，然后就是录，然后中间就是很多我们合作的一些基督徒的品牌啊，那些老板一些好朋友，他们就一起参与其中，然后就觉得哇，很特别的机会可以听到他们更深的故事。那我觉得我讲这个想要讲的是，我们那天在分享回想感恩的时候，就去看这件事情，我他说哇，其实我们还做不到一年，可是，在我们做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不会看到 Stand Talk 现在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就是。
真的，
就不会看到哦，原来透过 Stand Talk 真的好多人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被激励，然后他们可能觉得被了解，然后被祝福，然后也很祝福到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原本就是很没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小民，可是神怎么会使用我们？然后透过我们分享一些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普通，每个人都可以有的生命的经历，那但是也祝福到许多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真的，哎，我突然觉得好像无柄二鱼哦。就是那个小男孩可能也没有想过，就是我手上只有这一点点食物，要怎么分给这所有的人？这耶稣说这边有谁有带食物的，然后他就举起了手，
对，
然后把他的食物拿出来。 结果在神手中，居然就让这么多的人的生命都得到了保足。
真的。
对，我们真的没办法想象诶，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被 Stentor 激励。就我虽然说没有每一集都听，可是我每一次就是有听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感人。就是这些所有在神里面勇敢的去做某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坚持这个决定，然后去跟随神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会激励很多人呢。然后也谢谢你们。有做这件事情，谢谢你们让 Stentalk 有生出来，然后让我们可以遇见这个平台，好棒！
哇，就是感谢神，就是使用我们大家，就真的是集合众人之力，就是有人有发想的感动啊，然后有人真的去执行，然后也有人把它产出分享出去，真的是全部人同心合意，然后才可以完成这个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对啊，那。
真的，而且我发现你们最近还开始有加英文字母，真
哦，
的是
对对
愿这
对，
个可以开始祝福国外的人呢，好棒哦！
真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回馈，就是想要听懂这个，或是他们希望可以有英文字幕，就是帮助他们理解，就包含菲律宾的一些弟兄姐妹，然后新加坡啊等等，就是其实会有不同国家的粉丝，他们会跟我们分享，所以刚好我公司有一个同事是有这样子的才能，所以那些内容其实是他来帮忙做翻译的，所以也很感恩，就让这个影片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然后也这样子使用我们不同的才能，大家才聚在一起。因为以前剪片可能就觉得哦，只要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他去拍他去剪就好。可是 Stand Talk 其实是又要有人去录音，然后有人去布置，然后有人去 setting，有人想企划，有人出现，然后有人去邀约来宾，然后有人剪辑，有人翻译，所以其实是很多人一起，然后完成这个事工，这个祝福。
好美哦，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集结众人之力。
是，真的是众人之力。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工作，就再好的工作，做到，就有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低潮期，或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撞墙期，然后有一些住的时候。但我想，克兰应该工作就是也蛮长一段时间的，就好几年。然后在职场的这些时间当中，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然后是很想离开或放弃的时候。那你是怎么跨越你自己面对很多挑战的情绪，甚至是觉得很像很迷惘的时候，然后怎么重新出发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诶，因为我自己其实回顾我出社会大概7、8年了吧，对，应该是16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我现在就是是我的其实是第4份工作，然后老实说，我的第一份、第二份我都只做1年而已，然后在那2份工作里面，我都很常控告我自己，跟很常定罪我自己，就觉得天啊，我是不是烂草莓？我是不是没办法坚持一个工作的人？不然为什么我没办法待那么久，我就必须要离开？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厘清的，就是我们是可以去问自己一些蛮关键的问题，知道自己到底在转换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最关键的因素。像是其实我一开始是做公关公司。我是做活动企划，活动公关，就是帮忙记者会啊、交流晚宴呐、啊，然后办一些展览，真的是在现场，就是你会看到戴着耳麦、戴着那个蜗机 talking 的那种人，然后穿着全身黑的，然后跟记者接洽或是跟艺人接洽的那种公关公司。那工作呢，其实它是很好玩，但是对我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就是它假日经常要加班。因为我其实当初应征的时候，我有说就是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很重视就是我的主日，就是我必须礼拜天要守主日。可是后来面试我进去的那个人离开了之后，我的上面的老板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又来了新的主管，然后开始有更多不同的专案的时候，我就变得有越来越多需要加班的机会。我就是在某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特会，我已经提前的预备好了，我需要有一个服饰的工作，然后我就跟公司讲说，这个专案我没有办法支援假日，但是呢，就是总是有一些意外，就是我们那时候所有 team 所有的人都没办法支援，所以我的主管就说不行，你一定要把你的教会放在工作之后，然后这句话就戳到了就是我的痛处，我就觉得我不要，就是我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就突然觉醒说，我不会这么做。就是再怎么样，我的底线就是我会觉得神托付我的事情比我的工作更重要。工作只是我生活其中一部分，可是神要我做什么，那个才是我最
最
在
重
意的
要
事
的，
情。对，所以在这个专案，就是我还是没有退让的，我就跟我主管说，我没办法，就是我并不认同这句话，就是在我的排序里面，我的信仰比较前面。 然后有一点就跟主管闹翻了，所以之后呢，我就自己觉得说，好，我应该也不太适合继续这个公司，因为它的文化实在是跟我不太符合，那我也没办法再妥协这件事，所以我就离开了。这是第一份。那第二份的时候，其实我这份工作离开的时候，我就很沮丧，因为我觉得这工作其实说真的，我成长很多，也很好玩，但是它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让我觉得很打架、很冲
对，
突。
是。
那这之后呢，就是我甚至沮丧到我还去做那个，就是有点像产线的工作，作业员，你知道吗？就是我去了一个我教会的一个大哥还大姐，他认识的朋友的一个工厂，然后是帮忙装笔的，就是空的笔管，然后装笔芯，然后装弹簧进去的那种工
是，
作，就是论件计酬的工作。
哇、
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没有正职工作，我就是还在想说我下一份要投什么，可是我又觉得说这时间有点无聊，我不如去找点事做。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那不然你去做做看这个。然后我想都没想，我就觉得好啊，他又不用用脑袋，然后他又可以打发我时间。其实那
是，
工作很疗愈耶，我觉得很好玩。
嗯。
就是当你用脑用到有点过度的时候，我觉得做那个工作其实好像是一两个月吧，我应该做两个月之类的，就是有
对，
点像是暑假那种感觉。那两个月其实我觉得算是我一边装笔管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思考说我人生下一步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往哪个方向走。之后第二份其实我是进了一个有点休养生息的工作，可是它让我开始接触到电商，开始接触到线上行销这件事情，更多的多元的行销活动。那这工作因为到后期我觉得好像差不多都摸完了，我就开始觉得有点缺乏挑战。所以我才又换到一个第三份是一个新创公司。那在这份工作里面呢，其实我接触到大量的创作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说的网红，
对，
有奈米级别的，可能是1000个人或2000个人追踪的，然后也有那种百万网红级别的，就是也有跟他们谈过合作啊，或者是有一些专案有敲过他们。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接触了大概1000多个以上的创作者。然
哇，
后我们公司底下还有一个平台，是从零开始建立的。那我的工作是帮这个平台招募到创作者来注册，所以我从这平台我开始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很阳春的简报，然后开始去写信给各式各样的创作者，然后邀他们来注册，那个就
哇！
是我的 KPI。对，但是也因为那个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有非常多跟网红跟企业合作，就是有点像是桥梁的这种角
对，
色的经验，
媒合
所
一
以我
些
很知
合
道。
作。
对，媒合一些案件，然后帮助网红跟企业达到各自的目标。就我很知道，其实我很知道创作者在想什么，但是我很多时候必须要站在我的客户，就是业主、企业的角度去说服他们来达到一些目标。所以我那个工作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很好玩。但我差不多做了3年之后，我就觉得我想要有更大的视野，就是我想知道创作者端的角度是什么，或者是还有什么天马行空的玩法跟可
对，
能性，还有什么创作的角度。所以我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 Zoe 的，然后我就换了。所以
原来
其
如
实每一个
此。
转换，我觉得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你可能期待的职涯历程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一份别人眼中很好的工作，不一定会是适合你的工作。
没
所
错。
以你要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或是你能够做的从内到外有满足、有价值感、有意义感，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有意识的去觉察，我有没有哪里不满足。我有没有什么地方觉得怪怪的、不舒服？我怎么了？比方说，我假日工作的时候，我会不会就觉得啊，我想要守主日？或是当我必须要面对很多客户的情绪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啊，我很想躲起来？那你是不是其实比较适合独立作业？其实你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感受跟有一些情绪，你是可以去觉察我怎么了，我哪里不舒服，哪里不满足。然后再来呢，就是可以去练习沟通跟表达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这是需要练习跟需要去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我觉得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想要达到主管所期待或是公司所期待的那个完美的样子，但是你一定会知道有一些边界是，比方说人格特质好，它有可能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找一些很适合的时间点提出来，去看看你的主管，就是你跟你的主管之间的需求跟期待有没有可以互相去达到平衡跟满足的地方。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我要说是有可能，因为一个很在意你的公司，其实他会希望可以就是让你可以留得更久，或者是可能让你可以提升上去。但当你没有提出来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累积你的不满，或者是你开始变成苦读，可直到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这公司可以为你改变，但是你错过了那个可以让他为你改变的机会。
真的
但
要有
其
点
实，
工作经验才会理解，而且有时候也是因为你要待
对，
过不同地方，因为如果你一直只在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你很难会有这样的思维。
对，没错。对，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在其中一份，就是我其实是觉得说，哦，我好像没有办法跟这个公司互相的 match，所以我就离开了。但结果我提离开的时候，我主管超伤心，就是他还哭了。
哇！
可是那个时候他哭的那个瞬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下家已经找到，然后我已经拿到 offer 了，我也已经在交接下家了，所以我实在是骑虎难下，我没办法，我只能选择割舍一个。可是我觉得对于当下我来说，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对。
因为我的下家他已经在交接那个工作给我，所以我开始得到一些权限，开始得到一些内部的资讯，我觉得那个时候走其实很不好。但当然，对我的前主管来说，我觉得一定会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然后在那一刻，我才发现，哇，原来我不说的话，我不会知道，在我的前公司的主管心里面，原来我这么重要。然后原来他可以为我做出很多的调整跟改变，可是我没有给他机会。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找一个时间点好好跟他聊这件事情，就是不是各种暗示哦，因为有的时候暗示还是不一样，就是你以为你有暗示，可是对方还是有可能不会接收到，所以你真的需要好好的把你的底线是什么讲出来，然后你有什么东西真的很过不去的讲出来，可是要有智慧的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些经验啦，就是我 们
真
不
的，
是无限次的不断去要求对方，而是。我觉得他很像是经营一段关系，就是你要让对方可以理解，在这个时刻真实的你需要什么，但是爱你的人他会试图去理解你。对对，
用一段关系来比喻，我觉得很巧妙。对，就
就
是
是
如
对
果
啊，
要
没
两
想
边都
到。
很愿意，我觉得关系的经营就是一定它就是双方，不可能是你单方面期待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没有尝试去沟通，你就不会知道对方有没有也愿意跟你一起调整，然后一起变得更好。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有提就有机会，就是我从那个经验里面我自己体会到，就是有提你至少有机会，可是你没有提，当你错过了之后，你就真的只剩下遗憾，我觉得那个更可惜。
对，
然后如果你提了有办法，那就试试看，就是先不要那么快放弃。但如果试试看了还是不行，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说你能不能接受一直是这个状态，如果你不能的话，那再转换也 OK。
是真的。那刚听克莱分享很多你工作以来各个不同的职位啊，然后各个不同的经验领域。那我有看到你的，就是其中一个最近在做的项目，其实做生命教练这个部分。然后从
对，
原本就是当员工，然后到你想要创业，然后可以当教练，然后当自己老板，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怎么会有契机可以做这样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想创业这件事情好像一直在我脑袋里面。就是高中的时候，我记得生涯规划课的时候，老师就是有一个问题是说，你觉得你人生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有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其中一个就是我要创办一个组织。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说那个组织是什么。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说，有可能是非营利组织啊、非政府组织啊，也有可能是企业之类的。
对。
但反正我就是想创办一个组织。可是当我开始进到职场之后，我就很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我很不满足现代年轻人对工作很失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不满足，可是我真的从我出社会之后，我跟很多身边年轻人聊天，我就觉得大家要么就是刚换完工作，不然就是打算要换工作，就是换工作的路上这样。就是好像很少人是真正的觉得哦，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然后我很喜欢，很
对。
少很少这样的人。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大概到第三份工作，我就有这种感觉，就觉得我其实很期待今天去工作的。我不是被闹钟叫醒，我是被今天我的代办事项，就是我要跟谁见面，我要跟谁谈合作，我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给唤醒，就是我内
哇，
在
好
会有
棒
动力
哎！
想要去上班。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那一份工作里面，我就觉得说，上帝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跟信念是，其实工作真的是一份祝福。工作不仅是祝福你的生命可以更成长、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感。 更突破之外呢，你其实也是用这个工作来祝福你所在的地方跟这个社会。可是什么时候他会不 work 呢？就是当这当中有一个人他其实觉得哦，工作就只是一个糊口而已的时候，就当我们看工作觉得好像是一种负担、一个重担、一个压力的来源，然后甚至是我每天工作我只是为了领薪水那一天，我觉得这东西就完全没有办法发生，因为你会没有办法投入在你的工作上，你的工作跟你的团队也没有办法收获到，其实你可以在这工作上完全发挥的那种影响力跟那个价值。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跟感觉是，如果可以透过我的创业，让更多年轻人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有盼望，然后有一些启发，觉得说神其实有想要用工作来祝福我，或者是说神可以用工作来祝福我，我真的可以透过这个工作来去成就神要我在这地上完成使命，我觉得我会很想要参与在这其中。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去那个卫理福音园那种体验活动，然后有一个活动是要从高空跳下来，然后从高空跳下来那一刻呢，教练就说：“那每一个人喊一个梦想，然后跳下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灵感，但我就喊了说：“如果上帝要我创业，为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愿意。”然后我就跳下来。
哇哦，好有画面感哦！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我内心一直有个想法是，如果神有要我透过我手中的工作，可以去祝福一些年轻人，是让他们可以开始觉得，我也可以对工作有盼望、有期待感、有价值感、有意义感，就是恢复。我觉得恢复神起初创造人跟神起初创造工作要祝福人这个使命的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很愿意。对。
真的有，我有感受到你的热情，就是你在帮助别人去理解、去探究自己可能职涯的一些道路啊，然后还有过得快不快乐，然后有没有找到价值跟意义，我有感受到你的热情在其中。
对，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喜欢你的工作吗？然后我每次就在问这问题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我会不会很白目？就是，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你有没有享受你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很在意的。
真的，我觉得这个热情在你的里面，然后也会就是一定会祝福到许多的人。我刚刚很能够理解你刚刚分享你跳下海的那个梦想，因为我觉得我开这个 podcast 也好，或者我做自媒体也好，就是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我想要成为网络媒体上的宣教士。对，所
超
以我
棒
觉得，
的。
那我觉得这个使命是，就是你觉得啊，卡姐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看，但是你会有一个动力，就是告诉你自己说，如果这是为了这个时代，然后是神要呼召我去做的，我愿意的那个。所以我刚刚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想哭欸，就是突然觉得很
哦，
感
真的。
动，对，就是觉得
可
很
以
被，
哭。
对 觉得很被激励到。对啊，那我们今天其实真的聊了蛮久的，最后我想要问克莱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教练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也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自媒体也好，或是在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好，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被自我形象这一关就是卡在这一关里面，然后会常常觉得如果我不够好，我怎么教别人？如果我不够好，我凭什么分享？或是有很多人做得比我还好，这样我还可以开账号吗？我还可以当 YouTuber 吗？我还可以成为一个讲师吗？我可以当教练吗？那传福音也是，就是如果我不够好，我怎么传福音？我还是一个罪人，我怎么说耶稣可以拯救我？然后我很多的时候不好，我可能也没有一般没信主的同学表现得更好，那我怎么跟他们分享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有多好？就是常常我们会有很多这些控告啊，这些声音，或是这些打击自己的，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怎么让自己可以？有信心跟有勇气，可以站在一个教练的位置上。
我想要分享，就是我曾经在某一个主日上听到一句很激励我的话，因为其实我就是一直以来都很想要为神做一点什么疯狂的事啊，或者是像刚刚说创业这件事，其实我也不是只有最近才想，我其实想了好几年，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做，所以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很害怕失败，然后我也害怕别人眼光，甚至其实我可以说，我觉得我信主大概11年，然后我这11年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有一个最黑暗跟最大的议题，其中之一一定是自我价值、自我形象，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但是我很喜欢有一句话，是我曾经在某个主日上听到，他说：“如果你不是被荣耀的那一位，你就不需要担心你被批评。”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后来慢慢从这件事情上当中得释放，是因为 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想要被人看见，不是因为我想要得着在这地上的荣耀，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可能我做这件事情，他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有
对。
一个人他可以遇见神，就是我最想要的是我可以成为一个桥梁，带人去见神。所以，如果说我不在意，就是我是不是得荣耀，那我是不是被批评也就没那么重要了。然后另外，我刚刚还马上想到一句话，我也很喜欢，就是他说，上帝喜欢用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
Amen。
老实说，就是其实我们从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拣选很多很一般的人，他是渔夫啊。他是木匠啊，他是税吏啊，各式各样，就是平凡的人，并不是说他一定是某个高官，他一定是某个最聪明的，或是当时代最有财富的，或是当时代可能感觉最帅的，就是都没有。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头衔在这些人身上。可是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就是很被一个东西给吸引跟感动是，我觉得基督徒之所以在这世上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而这个神看重我们的内心的这件事情，能够使我们活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自我价值、自我形象跟人互动的方式，就是它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看自己的眼光、看其他人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如果我们知道神其实不像这个世界在评断我们，他不是看我们的智商，不是看我们的成就，不是看我们的外貌，不是看我们拥有什么，他其实只是看我们内心想不想要、愿不愿意，然后是否认识他。我觉得那会让我们的生命整个就是很不一样，很自由跟很释放。对，然后其实啊，老实说，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是我从前一份工作那3年的过程里面，我接触了1000多个网红。在这个工作经验里面，其实我发现，不管你的外貌、你的特质，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的风格，就有些人可能很搞笑，有些人可能很鸡汤，有些人可能很会运动，不管你的领域是什么，你一定有很喜欢你的人，跟很能够被你影响的人。就这件事情，就让我发现，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哎，我不太理解他在红什么，但他就超红，你知道吗？你一定也有遇过这样的人，就是你不太能够 get 到他到底在红什么，你不太能够理解到底底下人在封他什么，但是他就是有他自己的那个影响力的范围。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激励我的事情。我也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因为神给你的所有的，不管是你的特质、你的经验、你的成长环境、你的背景，这就是使你独特的地方。所以你有你自己影响力的范围，可这个影响力的范围必须要在你可以完全的接纳你自己跟活出来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我觉得真的也是很难越级打怪，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一关当中你完成了，然后你才会进到下一关。然后如果你这个功课没有学会，你就会一直在这一关里面一直重新，然后直到你胜过它。
对，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信主就回到天上的关系，因为我们地上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但在天上可能都不会有这些关系啊，或这些负面的事情啊，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是就是在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还没有学会，所以在这些环境或是这些关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魔塑，越来越像耶稣。
感谢主，哇！今天这一集访谈，你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更多认识克莱，然后听到你一些工作的不同的历程的一些学习跟成长，然后我觉得也听到很多让我觉得很有共鸣的，因为有时候觉得自己可能在心里面想一想，但是今天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哦，原来这真的是神放到我里面的感动，然后我也很开心在2023年的时候认识你，然后遇见你，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天的时候，都让我觉得好像很多被理解，然后也很多时候被鼓励。所以真的很开心可以有你，然后也希望你想要做的一切事情就可以完成神呼召你那个独特的使命。
谢谢乐比，我也超开心可以就是跟你相遇。然后我每一次其实遇见你的时候，我也都觉得你是一个好温柔的人，好细腻的人，好会照顾人，然后很贴心的，总是在想着可以怎么样给予。就我在你身边，觉得好被爱，谢谢你。
哇，我今年就是以前哦，我最常听到别人就是可能给我一些鼓励或赞美是温暖，然后在小时候小一点是随和，但是我2023年最常听到别人赞美我的是很会照顾别人，就是这件事情让我觉
你
得
真的很会照顾别人。
让我觉得哇，原来就是特质好像也越来越丰富，然后也越来越能够是带给人帮助的。
对，就是我在你身边就会觉得，哇，好像我可以当个孩子，就是无忧无虑，然后你就会把所有事情都打理好。
哎 欸，我们才见面2次而已，你就有这种感觉。
对啊，你看你就知道这个特质有多强烈。就我印象很深刻，好像是我们在一起搭捷运，然后一边聊天的时候，你就会一边注意说现在到哪一站了，然后你会记得我哪一站要下车，然后你会提醒我说，哎，可能再过几站了，或者是甚至你会留意说什么旁边人会不会撞到我什么之类的，就是你超级无敌细腻，我就会觉得哇，我完全没有在注意那些细节，但你都有发现。
哇哦，哎，之后再好好跟你聊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可惜没有聊到，就是更多聊自我形象跟自我价值的部分。但我今天最后想要为你抽一张祝福的卡片，然后今天要抽的
谢
是天赋的
谢，
画。OK，好，
谢
那我现
谢，
在
好棒。
来帮克莱抽一张属于克莱的卡片。好，上面是一段祝福。我亲爱的孩子，不要因那些错误的眼光及对待而受伤，把他们看作培育生命的养分。而最美丽的花朵将绽放在你心里。当你选择持续相信、持续盼望、持续去爱的时候，重新找着你心里的力量。不要沮丧，也不要放弃。我必与你一同站立，一同征战。下面有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
哇，好感动，我要哭了。
来。我觉得这一段祝福很像你刚刚分享你的历程，就是你在面对职涯上面，其实你走过很不同的高山低谷，虽然你的年纪还很 轻，可是你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经验，然后你看过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你自己有面对进公司远距，然后面对要不要持守主日，然后要不要面对那个周末加班的那个过程。可是你现在当教练，我觉得这里就说到，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我觉得是想要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这些经历，一定是要给很多人帮助，因为你真的是看过的人真的非常的多，然后这些经验。这些祝福可以成为未来很多，就是在你生命当中，等你的学生，或是找到你的，跟你分享，甚至听到这集节目的人，我相信他们的生命都很会被鼓励，然后再一次可以找到方向。
谢谢，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我真的是有经历过，觉得工作是地狱的这个过程，所以原来我是要先死透
对，你知道，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这算
了，
笑话吗？其实也是见证，也是个笑话。就是呢，以前我们的教会很常分享说，我们就是要死，你要先死，然后才会活，因为耶稣就是死里复活。然后，所以呢，我那时候也读到圣经当中，也发现很多就是要死了，阿萨路要死了才会复活，然后那个麦子要死了才会复活，然后生命好像不死就不会活。然后有一次，我就在学校里面传福音，然后遇到很多挑战，然后就在学校哭。然后那天刚好我们一个传道就来找我，然后是一个姐姐这样，然后就陪我在那个设计大楼的门口哭。然后哭一哭之后，他就跟我就说：“哦，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在门训我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我是不是还没死，所以神都不帮我开路？”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好笑哦。就是那个时候才信主，可能2、3年，然后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对，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如果我对我当时说话，我就说对，你就是还没死，所以神没为你开路。可是生命当中，就是每次经历死，你不会真的死，就是神会一定会让你败不复活。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说我2023年活得很低谷，然后就想说，这个低谷就是一种死吧？或许神就是让我在这里面。真的经历各种困难跟挑战，然后好让我能够去安慰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能够去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
Amen，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相信你现在所有经历的这些低谷，都会在未来可以成为某些人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祝福。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请客来为我们的听众祷告哦。
好，没问题。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线上一起来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摆下的恩典。
阿门。
主啊，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献上给你，就如同那个献上五饼二鱼的小男孩一样。我们说，我们拥有的虽然少，但是愿主这些全部都被你所使用。主，愿这些没有我们自己的，愿都成为你的。
阿
主，
门。
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看见你必兴旺，我必衰微。
阿门。阿门。
主啊，这个衰微不是代表好像我们失去了自己，反而是当我们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越能够在你的里面做我们真实的自己，而且这个真实是自在的、自由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是前所未有的满足的。
阿
谢谢主，
门。
你祝福所有听到这一集的人，他们能够遇见你的爱，他们能够渴望更多的 恢复起初你创造他们的时候那个独特性，并且勇敢地活出你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光，是吧？让他们能够成为那个照在山上的晨，成为那个放在灯台上的灯，去影响、
Amen。
去照亮他们身边的人。谢谢主，祝福所有的听众都能够在职涯、在工作上面，更多地找到他们的成就感、价值、意义感，也活出你托付给他们的那个大使命。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Amen。
门。
Amen。哇，谢谢克莱今天的分享，真的是太丰富了。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可以邀请克莱来分享自我价值，然后还有生命
好
教练
啊，
更多的内容。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节目的最后，想邀请大家给欢迎光临5颗星，并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想更多认识乐比的话，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sunlight007底线。我们下周见。